弟兄姐妹们平安。2000多年前的今天，耶稣骑着一个驴驹子进入了耶路撒冷，也是他最后一次进入这个在他心里面非常非常宝贝的城。那这个主日呢，就被称为棕榈主日。大家刚刚已经听到那个故事了。那这是主复活前的一个主日，然后也是受难周。或者叫做 Holy Week， 或者叫做 Passion Week 的开始第一天，因为在未来的一周之内，耶稣要被卖，要被出卖，要被审判，要被苦待，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主耶稣骑驴子凯旋，好像一个凯旋的君王一样进入耶路撒冷，这是他被钉十字架之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所以在四个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那这个事件到底代表什么意义呢？那虽然在他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之前，他至少有三次提到他要被害，那但是呢，这些门徒一点都不懂得他所说的这个他为什么会被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他们不晓得他所说的是什么。而且在还在他提到要被害的时候，门徒真为大。好，那不管他的门徒们是不是明白耶稣为什么定义要上耶路撒冷去，因为耶稣在其实他都知道，在耶路撒冷等待他的是十字架的还有他的死。那耶稣在受膏之后，在玛利亚家，在那个伯特利，玛利亚为他膏抹了香膏之后的第二天呢，他就从伯大尼动身前往耶路撒冷。他一路走在前面，就是圣经上说他一路都走在前面，面如坚石，他去完成父神所交付给他的使命。那这一天呢，正好是以色列人连续8天要过的这个逾越节欢庆的第一天。那有许多的人呢，从四面八方来涌进来，那要到耶路撒冷过节。那刚刚讲到就是有人把这个驴驹子牵来给主耶稣骑，那他们门徒呢就把他的衣服放在驴驹子上，然后他行过的时候呢，众人也都把衣服铺在地上然后呢也有拿着这个棕榈树枝对他唱何塞纳。那这个耶稣真正是接受了一个王的一个拥戴跟尊崇。但是2000年后的在这一天呢，我们要过这个节的意义是要来认识我们的神，并不是只是在这个外面我们去拿一个棕榈树，或者是我们有一些的庆祝的活动，好，但是我们要来真正来明白他这一天进入城之后这一周所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如何借着这一周，我们未来的这一周，我们要纪念这位为我们受死的主，我们如何来增进我们跟他的关系。那所以我们是要借着一些外面要有意义的行动，然后来纪念那位肉眼看不见，然后那个是属灵的神。所以这一天呢不仅是只是一个特别的主日崇拜，欢迎耶稣的到来，而且我盼望我们在这一天主日聚完会之后，在我们擘饼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立定心志来跟随耶稣。我们并不是只是嘴巴上空喊着侯萨纳侯萨纳而已。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看这个故事与我们的关系。这是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城。那这一次呢，他进耶路撒冷城在圣经里面有多次的预言。好，那所以在路加福音第18章那里，他说主耶稣就带着12个门徒就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情都要成就在人子的身上。那众人呢，把这个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来的树枝铺在路上，然后对主耶稣说何塞纳。那耶路撒冷城的百姓呢，大声欢呼，欢舞这个的 看出他们当时对这位耶稣的欢迎哈，因为铺在衣服铺在地上也是一个对王的一个尊崇。那为什么耶稣在平常的时候他都是非常的低调的，他做完了事情行完了神迹以后，他多半都会对人家说，对门徒说你们不要声张，不要告诉别人，对不对？但是这一次为什么主耶稣要这么高调的进入耶路撒冷城呢？甚至当这些法利赛人对他的对耶稣说，哎呀，你要叫你的门徒闭嘴吧，不要叫他们叫喊，他还说你们如果他们如果不喊，他们如果不赞美神的话，连石头都要出声来赞美了。所以为什么他要这么高调呢？那因为呢，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因为在弥赛亚书在诗篇118篇的时候特别说在这一天呢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那另外呢，在我一下忘记了锡安的名啊，他就在那个撒加利亚书，对不对？在撒加利亚书呢，那边讲到锡安的民啊，要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要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他是要来施行拯救的，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所以呢，这幅图画呢，并不是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的，在旧约的500年前的这个预言里面就已经预言了今天要发生的事情。不过主耶稣来就是来 fulfill 来应验了这个在旧约时候的应验，旧约时候的预言。那何撒那呢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何撒那呢，其实在诗篇的118篇那个地方也有提到，就特别是讲到就是耶和华啊，求你来拯救，这就是何撒那的意思。那所以这些的人欢呼何撒那的时候呢，就是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讲的万岁，吾王万岁万万岁的这个意思啊。那这些百姓呢就呼喊着，就说神啊你来拯救，主啊你来拯救，哎呀你是拯救我们的神。那我们想想看，谁能够比耶稣在当时那个时代能够更配得这个何撒那的称呼呢？因为耶稣曾经在不久之前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个人，加上妇人和孩子。然后他刚刚在路上才医治了10个大麻风的病人。然后他刚刚在巴底买的时候医治了那个瞎子。然后他也刚刚在不久之前呢，让这个拿拉撒路4天都已经死了，都发臭了，他呼喊他的名字，然后让他从死里复活。然后他在这行路的来到耶路撒冷的路上，他有无数的这个各种的教训，充满了权柄，让人家忍不住都蜂拥而至的来听他的教导。但就是这一天，在耶和华所命定的日子，弥赛亚这位耶稣骑着驴驹子，用君王的身份进入了耶路撒冷，出现在以色列人的面前。那这是一个因为这一天呢正好是逾越节。那我们大概晓得逾越节的故事呢，是在旧约摩西的时候，那时候有灭命的天使哈，要在每一个以色列人的这个门楣上那画上一个羔羊的血，然后作为一个记号，那不然的话呢，这一个家的长子呢就要没命了。所以这个呢，因为从此以后这个以色列的人就纪念这一天，就叫做逾越节，叫做 Passover。 那这一天呢正好是 Passover 的这一天，而且呢所以呢当这个王进来的时候呢，忍不住的让以色列的百姓都会想起来说，哎呀，当初那个摩西带领百姓们浩浩荡荡的离开埃及那个为奴之家，那个压迫他们的人的 那个场景哈，然后进入迦南美地，然后他们也会想到在两百多年前呢，他们有一个民族英雄叫做马加比的，也是带领他们来对抗、来欺压他们的这个政权。那因为那时候他们已经亡国了，所以这个百姓呢，就在这个时候要特别的兴奋，特别的大声的高喊，他们对耶稣有一个期盼，就想这个人他既然能够行这么多的神迹，说话又带着权柄，是不是他就是那个耶稣，是神所高抹的那位弥赛亚，来救我们这些百姓脱离目前现在这样子一个被奴役的一个状况呢？所以呢，耶稣骑驴进京，这是一个非常非同凡响的一个记号，何城都惊动了，然后说这是谁呀、这是谁呀、但是呢，这一时的冲动不过是这些百姓的一个投机的一个幻想罢了，只有非常少数的人能够相信这位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大部分的人还是不知道，所以他们回答说这个人是加利利拿撒勒人的拿撒勒人的先知，叫做耶稣，名字叫做耶稣。那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一个很不协调的一幕，好，人群呢在那里欢呼雀跃，但是呢耶稣却当他看见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却哀痛哭泣。因为圣经上说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讲的。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且要扫抹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都不留在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从英文的圣经还有从别的翻译里面知道，就是说你不知道神来拜访你的时候，你根本都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来到，神什么时候来眷顾你。这是第二次福音书里面记载到耶稣哭泣。对于周围的群众，他知道他们一定有一天会厌弃他，因为呢，在诗篇118篇已经讲到，这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四天以后，就在这个 Palm Sunday 这个棕榈主日之后，四天之后，欢迎他高呼着何塞纳的这个同一群人，也有许多人高喊着钉死他，钉他十字架。连他亲爱的门徒也是一个出卖他，一个否认认识他，剩余的都四散逃命。所以他看见自己的百姓以色列一次又一次丧失得到神眷顾的机会，中间有多少次的先知，有多少次神的恩典恩宠临到他们，但是人的内心却充满了罪孽，抵挡神，只照着他们自己所认为的来对神有任何的 有一些的期盼。然后耶稣环顾四围，他看见以色列百姓属灵的瞎眼和黑暗，所以当他身处在这些欢呼的人群当中的时候，他感觉到非常的孤单，非常的哀痛。那另外呢，让耶稣心里面他耶稣哭泣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知道摆在前面耶路撒冷的结局，因为在不久之后，圣城耶路撒冷将成为荒场，耶路撒冷的儿女将受到惨不忍睹的这个残害和杀戮。所以这位充满怜悯的王伫立在耶路撒冷的面前，忍不住哀声的哭泣起来。那耶稣的预言呢， 很快就变成一个现实。因为在公元69年的时候，罗马皇帝提多将军，罗马皇帝派遣他的太子提多将军，就前往镇压犹太人的叛乱，耶路撒冷城被围困了143天。果然，这个军队就把这个罗马夷为平地，然后放火焚烧圣城圣殿，真的没有一块石头落在另外一个石头上。以色列人有60万的人惨遭杀戮，血流成河。这是历史上记载的一个故事。所以此时的耶稣因为看到了耶路撒冷城所要面对的结局，他像之前的耶利米这一位先知一样，他为着百姓，为着神的城，为着神的国，他忍不住哀声的哭泣。那一天是耶稣在地上最后一个逾越节，群众在欢呼和撒那，但是耶稣在为他的儿女不能辨认神造访他们的时刻而哭泣。这是一个 contrast， 这是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看到的一个对比。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位神，这位荣耀的王，他到底怎么样来面对这样子的情形呢？首先，主耶稣是荣耀的君王，他是全地的大君王，然而他也是那位被杀为我们的罪被赎的神的羔羊。他没有照着周围人的期盼把以色列人从罗马帝国的手中救出来成为他们的民族英雄，而是照着父神在创世以前就交付给他的使命，让他成为万人的救主。这个热闹的胜利的呼声只不过是他自愿牺牲的一个前奏，一个序曲而已。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3章，耶稣能够说，他说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世间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然后他就站起来，脱了衣服，然后把一块毛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在盆里面，就洗门徒的脚，并且再用手巾把它擦干。我想我们从这个最后这一个礼拜，我们耶稣在地上所有的行径，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主他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位王。所以这一段耶稣最后一次从耶路撒冷进入耶路撒冷以后，从荣耀到受死，从接受所有的荣耀到受死到复活到升天，我们看到十字架不是一个死胡同，不是一个死巷子，而是耶稣从天降下又从地到天的一个通道，而且他自己成为我们到神那里去的一条路。那这个中立主日让我们我知道我们大家都收到很多的消息，知道我们下一个礼拜，从今天开始啊，不是下一个礼拜，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怎么样来预备我们的心来过这一个 Passion Week， 这个受难周。但是呢，我想这在第一天的时候呢，我们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就开始预备与我们的主一同来走他在地上的最后几天，来看看这一位荣耀的王到底怎么样为了我们这般罪人的缘故成为一个代罪的羔羊。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位王，他是一个连续我们的王，他对于他身边的门徒来说他对于他身边的门徒，他真是充满了连续。好，例如他在好几个小时以前呢，耶稣才对彼得说，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甩你们好像甩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然后彼得说，那时候彼得还不明白，彼得就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 No No No， 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之先 你就要有三次否认我。我每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都非常的有很多的感触哈，因为我在有一次很多年以前很哎呀，那时候自己还很年轻，但是我有那次遇见一个挺大的难处哈，那我非常非常的软弱，但是呢，有一位姐妹正好敲门来求助，我就是在自己都顾不了自己的时候呢，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圣灵就把这段经文开启啊赐给我，然后我就背出来。然后结果那位姐妹也得着了帮助，同时我自己也得着了力量，两个都是应时的。所以主耶稣对于跟随他的人永远都带着悲悯和了解，为我们祷告，叫我们回过头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兼顾我们的同伴。对于之前簇拥着他以王者的尊贵来对待他的这些人呢，可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看着他们在那里大声地说钉死他钉死他，可能还有几个熟悉的面孔，但是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主他是一个怎么样连续我们，他虽然是一位高居在万神之上，他是全宇宙的王，但是他对于我们这些人他却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怜恤。然后这位万王之王为我们的缘故，他也没有回避十字架，反而是面如坚石朝着要钉他十字架的耶路撒冷一点不耽搁的往前去。他明明知道没有人认出他这位万王之王的身份，没有人真的知道，但是呢，他还是因着爱和顺服来完成了父神托付的使命。所以我们来看下一章，他是为我们被苦待的王。那以赛亚书第53章第3节到第5节，我想我们都非常的熟悉。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美貌使我们可以羡慕他。你看主耶稣今天当时他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从外面来看他，真的是他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我们可以羡慕他的，对不对？所以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被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里知道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如今我们可以因着他的刑罚，我们可以得平安，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当我们读这些经文，描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受的羞辱，被弃绝，被鞭打，我们其实是不需要煽情，我们不需要像一些的电影或者电视剧一样啊，要煽情的这个让我们这个里面很激动，我们很哭，要有什么样外面的这个煽情的表示，但是我们不能够没有感觉。我觉得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当我们读到像以赛亚书53章这样子描述我们主耶稣在地上他所受的屈辱，他所受的痛苦，他为我们都是为着我们的缘故，我觉得我们里面好像觉得理所当然，或者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我们对他没有任何的感觉。我想在这里所描述的这一个人，在圣经里面所描述的这一个人，他不是只是一个历史的人物，而他是那位造我们的神，是给我们生命的神，而且他是为着我的缘故受害。我在赛特，我前上个礼拜我在为赛特的 我在也讲这段故事，我跟赛特，我问一个赛，我问赛特的小朋友，我说如果有一个人为你的缘故死了，你会怎么样？有一个小朋友就低头，他说 I will be very sad， 我会非常的难过。如果连八九岁的孩子他都知道，人如果有一个人为我的缘故死了，他会非常非常的难过。那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知情这个经历了这么多的人生的这个各种的遭遇的人，我们怎么能够不能够了解这位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受辱，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对他没有任何的感觉呢？所以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我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哪知他为我们的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被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可以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今天可以得医治。今天我们信主的人能在这外面到处不平安的这个世代，我们可以得到平安，能够在这个身体心灵各样都各式各样都有疾病的 各种 不知道这个名字每一年都在增加的这些的疾病里面，我们可以仰望那位为我们受刑罚受鞭伤的主耶稣而得到医治，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福气。这位为我们平安医治而在十字架上受苦的主，临上十字架前几个小时，在最后一次的晚餐上，还为了纪念我们的软弱，设立了后来圣徒们受益无穷的薄饼聚会。所以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这里他说主耶稣说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用血为你们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众人所流出来的。这个纪念主的聚会是整个主日敬拜的基础。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这位为我们受苦受死的主，今天所有的敬拜，我们今天所有的 religious act 都是枉然。所以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我们每一次拿着这个破裂的身体要纪念这位神儿子的命是为我舍的、啊、不能够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像有时候有小朋友、跟爸爸妈妈说，我也要吃你们的 snack， 我要吃你们的点心。我们拿到的是最小的一块，我们所喝的杯也是最小的，最小的一个 juice， 对不对？最小的一杯。为什么我们每个礼拜都要在这里来这样子来纪念主呢？就是唯恐我们这一班人忘记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他的身体被裂开，他的血为我们流出，为我们成立了这个新约，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父的面前。我们每一次在拨饼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尤其是这几年、我心里面有一个恐惧，就是唯恐弟兄姐妹呢，我们在拨饼的时候，我们在喝杯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太平常的事情，以为我们什么样子的人都可以来拨饼，都可以来喝杯。 但是呢，在希伯来书那一边，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那个地方，他说在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如果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我们很少讲这么严厉的话，对不对？因为人干犯摩西的律法都还不得连续而死，但是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渎施恩，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是要怎么样的加重呢？这是新约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的。所以当我们领受饼杯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一个何等的一个态度来领受这个饼，领受这个杯，要纪念这个饼和杯的分开是表明了耶稣基督的死。所以我们每一次在饼杯的面前，我们不能够要，也不能够没有醒察。所以这样像哥林多前书那边讲，他说我们要醒察，看我们有没有得罪神，有没有得罪基督的身体，要用一个合宜的态度，一个 worthy manner， 一个合宜的态度来纪念他，来领受他的身体，来领受他的杯。这是一个非常，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都有饼杯的聚会，我们都不能够以他为平常。那威廉呢，在上个礼拜两个礼拜前，他在英文聚会里面，他讲到也跟我们同步的讲到认罪悔改的这篇道。他对他自己的孩子说啊，他说他对他自己的孩子说，他说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里面，这些重生得救的人，我们里面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他说我们里面的生命呢，都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我们还要跟主争论，跟神 argue 说我没有犯罪，我为什么不可以，他说那你已经知道你已经错了，只是我们不可承认而已。如果八九岁十岁的孩子，十几岁的孩子重生以后都知道对错，那我们怎么能够有借口的？那年轻的时候，我有一次我以前有讲过，就是有几位年龄比我们长很多的年长的弟兄姐妹呢，他们彼此中间有了嫌隙，那彼此呢也都在人前呢就都说了不少的这个埋怨的话，闲话，这个对方的不好的地方。但是呢又是要在教会里面一起服侍，又是一起做同工的。那有一个主日呢，大家就约好了，我们在聚会完了以后呢我们几位负责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就大家在一起聚在一起，有点交通，希望有点敞开的交通。那交通完了以后非常的好。那中间有一位姐妹，她就从她的包包里面拿出一张 napkin， 好，然后她打开来以后就一小块的饼。她说她今天早上在纪念主的聚会的时候，在拨饼的时候，她就想着希望求主能够祝福他们下午的这个交通。她完了以后，她说我希望能够跟我的弟兄姐妹一同来拨这块饼，因为他说主耶稣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也应该彼此认罪，互相饶恕。这是一个认识饼杯的一个姐妹。所以今天我们在每一次擘饼的时候，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位主是为我们舍命的主，为我们的罪舍命的主，而他今天能够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成了什么？成了什么？成了父神交付给他的使命，交付给他完成的救赎的工作已经成了。他当时说的时候呢，很可能是用亚兰文说的，但是约翰福音呢把它记载的时候，把它用希腊文把它记载下来。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呢，就是所有的罪债都已经付清了， 今天我们不需要自己再去付清，不需要再去付我们的罪债，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一次而永远的把我们整个的赎价都已经付清了。这次在 Passion Week 的时候，我们有同工又再一次的为我们做了一个很精美的书签，那上面就是这几个字，所以当你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请务必要想到是神的儿子，你每一个人都拿一个回去做纪念，你一定要想到这是为神的儿子用他自己的血，用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付清了那个赎价。所以我们不能够在得知真道以后如果故意犯罪，就是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我们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这是非常非常得罪神的事情。第四个，或许有人期待耶稣在当时的政权呢，能够把他们救出来，但是呢，他最后却死在十字架上了，好像是一个令人非常大失所望的事情，但是却成为我们今天能够相信他能够得救的盼望。他的死可以使我们不再与父神分离，却可以使我们却成为一个通往父神那里的一个通道，它成为那一条道路。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九节，施洗约翰在那里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他背负我们的痛苦，背负我们的罪孽，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完成了父神交付给他的救赎的计划，救恩临到全地。那去年底有一个新闻哈，就有一个人做生意失败了，就绑架别人的儿子，绑架了一个富商的儿子，然后跟他的父亲呢，跟这个富商要价，要一个赎价，相当于美金50万。可能现在对一些人来说50万也不是很大的数字，但是那在台湾的话，50万美金是一个很大的数字，1500万。那结果呢，这位父亲呢说，我只能出3万。好，过两个小时以后，他就告诉这个绑匪呢，就说我只能出3万。就是绑匪就非常的生气，然后在电话里面就说，你那3万块留着给你儿子办丧事好了。那这个谈判就破裂了，谈判破裂以后呢，就有这个绑匪呢就撕票把他的儿子给杀了。我们的天父因着我们欠了律法的债，他就用他儿子的命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底下赎出来，他并没有说我只能付这样子，剩下的你自己负责，他一次而永远的把所有的赎价都付清了。不仅如此，这位慈爱的天父还把他儿子的名分来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来称他做阿爸父。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真的是何等大的恩典。如果今天我们看到新闻的时候，我们都会忍不住的觉得，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呢？这太悲惨了，那个人哎呀，死得太不值得了。但是我们想到自己，我们原本应该都是在永死里面的，我们与神的约，与神的应许都无份无关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来到这位施恩的神面前，我们可以称他做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每次想到这些恩典的时候，我们里面要有感觉啊，要有感觉。所以彼得前书在那里讲到第一章第18节到19节讲到说，你们得赎乃是凭着基督的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无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这位神的儿子 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是他自己的身体，为我们裂开，让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血坦然进入至圣所，坦然来到父神的面前。啊，真的是，我觉得每一次在这个 Palm Sunday 的时候思考这么多我们所得到的福分，真是觉得一一的数算实在是太多了，是不是没有一样是我们配得的？那今天这位为我们舍命的王要对我们说话，要对我们有呼召。所以首先呢，我想劝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不管在我们中间有没有，或是在网上有没有，在诗篇118篇26节他说，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句话不仅预言了耶稣基督第一次以君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并且也是对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还是再要以君王的身份来进入到我们的中间。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预言耶路撒冷要被毁，这件事情已经成就了。第二次，所有他的预言也是一样，他说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真是对着犹太人说的，但是今天在全世界已经有 1.6 个 million 的犹太人已经是基督徒，在美国的犹太人有 20% 的人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即使在以色列也有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信耶稣。所以我们相信耶稣的这个预言很快就要应验了。那个第一个棕榈主日 Palm Sunday 针对耶稣的预言已经应验了，那一天已经过去了，在那一天能够应验这个预言的除了耶稣也没有其他的人。那第二次呢，他要再来的预言，你相不相信也会应验呢？你相不相信他是那位弥赛亚，他是那位永生神的儿子？我很盼望能够在下一个主日，复活的主日，或者你今天你就愿意信耶稣，那真是好的无比。但是我很盼望在经过你这一个礼拜的思考，一个礼拜的来好好的来思考，来默想这位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各样的事情，在复活的主日你也能够来相信耶稣，从此以后你的方向、你的道路、你的眼光都要不再一样。我们不要再让耶稣像在他在2000年前在耶路撒冷那样子为耶路撒冷城哭泣而为我们哭泣。接着我要跟很多我们信主的基督徒，我也有一点彼此勉励的话。首先耶稣对门徒多次的对他们说，你要来跟从我。他对腓力第一次说，你来跟从我吧。他对那个少年官他说，还缺少一件，你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要来，而且你要还要来跟从我。他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来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更尊重他。门徒虽然跟着耶稣三年多了，但是对这位夫子的呼召来跟从我吧，他们其实是不明白的。所以主耶稣在复活之后升天之前，他再一次的对彼得讲，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三次的回答说，是的，我爱你主啊，你难道不知道吗？ 主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但是彼得回过头来一看，那个躺在耶稣怀里的那个门徒呢，也跟在旁边，他就问说，这人将来如何呢？没想到耶稣对他说，这人将来如何，如果我要让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呢？你来跟从我吧。有时候我们也会跟彼得一样，比较一下自己跟他人的这个待遇，我们比较一下，哎，你看他为什么不好好的服侍主呢？他为什么不跟从主呢？他为什么走一条比较宽大的路呢？为什么我需要来跟从主呢？我为什么要受这些的委屈呢？但是耶稣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来跟随他，不是要来与别人比较的。他每一个呼召都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都是只有一个声音，来跟从我吧。只有一个声音，跟从我吧。何寿恩教师有一首歌，说到要塞耳、闭眼、哑口，紧紧的跟随耶稣往前去。所以盼望我们这一群信他的人也都能成为跟从他的人，都听见耶稣说，你来跟从我吧，然后我们就欣然的踏上那条跟从主的道路。只有耶稣是我们跟随的对象，也只有我们在他的带领底下能够走上那条跟随他的道路。除了跟从主之外，主耶稣还说，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当我们来跟从他的时候，我们必须是学他的样式。如果我们不学他的样式，我们的还保留着自己的样式的话呢，我们就不得安息。那他的样式是什么呢？我刚刚讲过，这个门徒呢不明白主耶稣要上十字架这件事情啊。每一次在主耶稣说啊，他要为着他要怎么死的，结果呢他们就开始争论谁为大。他们以为他死了之后，哇，他们这个要享受荣华富贵了，他们就开始争论，甚至他们的妈妈也都来说，哎呀，你让我的孩子一个坐你的左边，一个坐你的右边。所以这三次呢，这个来争这个席次哈，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看了以后觉得，哎呀，只有这几个笨的门徒他们才会这样子，对不对？那我觉得我上一次我在前一个礼拜呢，我也跟赛特的小朋友讲，我说跟他们讲这个门徒争大的事情哈，因为小朋友中间呢就有开始有这个争大的事，有人喜欢做头要争老大，有的人就不服，然后大家就闹得不愉快。那有人呢就是要人家要听他的，有的人呢就是不听呀。有没有我们家里有多几个孩子的，应该这个应该很能够了解哈。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旧造，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就喜欢争大，喜欢要别人来听我们的。那有没有别的法子呢？其实是没有别的法子，因为到处都是有人喜欢争大，小至儿童主日学，大到美国总统，都已经很老了还是要争大啊。我心里面就巴不得我们能够看到一个竞选者，可以让我们看到像耶稣所说的，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对不对？如果是这样子的人多好呢，本来就是公仆嘛。但是这个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啊。如果有这样子的人呢，在我们这一群不认识这个道理的 选民中间的，我想他们也选不上。但是今天我们在新造里要不一样，为什么？因为那都是旧造，是属肉体的。我们今天在新造里面属圣灵的，我们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爱耶稣的缘故，情愿来跟随耶稣，舍弃世界所能给的，而耶稣不在其中的那些的骄傲，那些的满足，那些那些的高位，那些可以给我们带来权力的。而这位耶稣爱我，为我舍命，我已经答应一生要来服侍他，一生来跟随他。这是我们不一样的原因。然后我们里面不只是这样，为了爱耶稣的缘故，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做王的一个生命，就是耶稣今天这位王者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而这位王者告诉我们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个里面的生命可以让我们看见这个将来永远的意义和荣耀，轻看那个在永世里面不能存留的，只有在今生的荣华地位。这个看见是何等的可贵，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常常开启我们的眼睛。难怪保罗对于弗所书有那样子的，对于弗所的百姓，他有那样子的祷告，真的求神能够开启我们他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开启我们，让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耀。而我们这今生短短的这一生，可以用它来换取在永生，换取永生是何等值得的事情。我们要能够看见，最后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就我们今天在唱诗歌的时候已经读过了，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本有受到他原来的地位和他受到的对待不一样，而这个不一样在耶稣的身上岂止是天壤之别。从至高至荣创造的神，宇宙的主宰，统管万有的王，到至卑微，不能为自己束上带子为人洗脚，在十字架上受尽屈辱，鞭打，拷问，流血，以至于死。这个原本本有这个原来的跟他现在的所受的差别是何等的大。但是他都是为了爱的缘故，为了他爱父神的缘故，为了他爱我们的缘故，他成为奴仆，为了爱存心卑微，为了爱顺服以至于死。也盼望今天我们这一个棕榈主日，我们都一同来纪念这位爱我们的主，我们也能够被他的爱所感动，我们也来跟随他。所以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奴仆君王》。我们唱的稍微快一点，好，跟随主本来就是一个很轻快欢乐的举足踏上跟随主的路。我们第二节跟第三节一起唱，好，不先不唱副歌，第二节第三节。第一节，
都知道神为人子。 死在十字架上，如今在复活里，你又成为了我们的生命。谢谢你，你把你的脚踪留给我们，成为了我们的道路，让我们都羡慕起来，成为羔羊的同伴，起来跟随你的脚踪行。你为我们留下了榜样，你也在这里服侍了我们。这位伟大万王之王，却又是奴仆君王。主啊，早晨我们都感谢你，使得我们都站在你桌子面前，把自己献给你，你来悦纳，你来得着你儿女们对你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主啊，我们在桌子的面前，主啊，看见这分开的饼和枝子，我们知道有一位君王，有一位万王之王，已经为了我们罪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要纪念你这位对我们充满了怜恤、充满了怜悯、充满了爱的王。 主，我们更是从心的深处愿意对你说，我们来跟从你。主啊，你不要再为我们哭泣。主啊，因为你已经在地上得着了一般真的认识你是王的一般子民。主啊，愿意当我们今天在这里对你说侯撒那的时候，我们都是经历的这个何撒那的一般有福的人，是耶和华神成为我们的拯救，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哦，耶稣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为我们设立的这个饼杯，叫我们常常来纪念你，纪念你这位为我们受死的主，也一同纪念我们在你里面得着的福分是何等的大。哦，耶稣，在饼杯的面前，我们对于你说，谢谢你，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